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有一句的诗篇的经文是这么讲的：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这句这么美的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62篇的。在今天生命更新解经系列尊崇真神之诗篇的研读里边呢，罗文辉老师就会帮我们讲解诗篇62篇了，请弟兄姊妹呢用心的收听。
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尊崇真神诗篇。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很高兴呢又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和你见面了。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会开始看诗篇第62篇。诗篇62篇呢，可能是出自亚沙龙意图篡位，也就是这篇诗的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那大卫的信心受到考验的时期。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大卫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所写的，你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到第四章。那几年很不容易，因为扫罗的军队想维护他的王朝和推翻神所告的王。那么大卫在这篇诗里头呢，显出非凡的信心，他专一的等候神，相信神会打败敌人的，使国家恢复安宁的。大卫的经历呢，表明了三个强而有力的真理。第一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唯独神拯救我们。诗篇62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唯独神拯救我们。我为你读出这四节圣经。诗篇62篇，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令长。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那刚才我念的是诗篇第62篇第一节到第四节。在第一、第二、第四、五节的这个专字或者是唯独这个词呢，第九节有真是这个词，其实在希伯来文是一个副词，也可以翻译作实在、肯定、但是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实在、肯定、但是这个意义呢，却被完全的忽略了。大卫想让我们知道，他信心的对象不是神再加上其他东西，而是单单的只有神。是的，神会使用一些方法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位决定结果的神也决定了达到目的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的信心是在于他，而不在于行事的方式。大卫没有跟敌人辩论，或者告诉神应该怎么做，他只是祷告、信靠和等候。他知道呢，神会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把国家交给他。以磐石和高台来比喻神，这让我们想起诗篇第18篇第一节到第二节。大卫自认卑微，把自己看作是一道歪斜的石壁和摇摇欲坠的围墙，随时都会倒塌。但是呢，神是他的坚固台啊，仇敌可以威吓他甚至攻击他，但是呢，他不会失去神放在他心里的平安。 在神的面前安静等候，不等于懒惰或者是没有行动，这是一种平静的敬拜和信心，安然信靠神的大能，顺服他的旨意。这是神下令要我们行动之前的预备功夫。好，接着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题目是唯独神鼓励我们，唯独神鼓励我们。我们看诗篇六十二篇五节到八节。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诗篇六十二篇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题目是唯独神鼓励我们。大卫从我必不很动摇，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到我必不动摇，第六节所说的，他越是了解到神是他的避难所，他的心就越是平静。他呢，不是依靠自己或者是自己的资源，而是依靠全能的神。神的保守呢，让他知道他自己的王位、名声和性命单单系于神的信实。在第八节里面，大卫劝谕百姓要跟他一样，以神作为他们的避难所，常常倚靠他，在祷告中向他倾心吐意。大卫也需要别人为他祷告，就好像保罗一样，他不会害怕说为我们祷告。那如果我们不专心的依靠神，等候的日子就会过得很辛苦啊。神的迟延呢，不代表神的否决，但如果我们没有耐性，魔鬼就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引到危险和毁灭的道路上。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看第九节到十二节，诗篇六十二篇九节到十二节，题目是唯独神赏赐我们，唯独神赏赐我们。圣经说，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是诗篇六十二篇九节到十二节，唯独神赏赐我们。大卫仰望神的时候，看见自己就好像脆弱将倒的墙壁一样，但是这个时候他观望敌人的时候却视若无睹啊。那无论社会地位有多高，或者是经济能力多强，所有人都是虚空的。那英文圣经新国际译本呢，就把虚空这个词翻译作一口气。把他们放在天平上呢，却看不到数字，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重量。大卫的仇敌因欺压和剥削别人而得到了权力和钱财，但是呢，大卫劝谕他的百姓不要采纳这种人生哲学。今天神的百姓如果只是依靠自己的财富、地位和才干，而不是依靠那位唯独能赐他们福气的神，那是何等的可悲啊。第十一节里头的一次两次呢，是希伯来人表示很多次重复的意思。大卫常常听到这些话，也把其中的教训铭记在心。能力属乎神，慈爱也属乎神，神的力量和慈爱足够帮助我们面对人生各种危机，因为我们的在这位全能的神的手中呢，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就好像撒母耳记下第24章14节所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神的确替大卫伸了冤， 把王位赐给他，大卫也成为一位杰出的君王。不管别人怎样评论我们或者是对待我们，神都有记录。有一天呢，神会给罪人和义人所当得的报酬。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好，下边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看一道研习题。研习题，那如果你把这个题目写下来，然后把答案呢寄过来我们电台呢，啊，记得写给罗文辉收，我就会把这本书，也就是《生命更新解经系列》的《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呢，整本寄给你，啊，请你也记住把你自己的真实姓名、你的地址、回邮地址、邮政编码都告诉我，我才可以把书送给你的。那今天我要提出的这一道研习题的题目是这样的，敌人来势汹汹，大卫怎么能那么平静呢？你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什么逆境里面平静信靠神的功课呢？敌人来势汹汹，大卫怎么能那么平静呢？你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什么逆境中平静信靠神的功课呢？希望你今天就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记住了，把你的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也告诉我，我就会把这本书《尊崇真神诗篇》送给你作为礼物。好，下面我们继续看诗篇第63篇。诗篇63篇，诗篇63篇的题字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在犹大旷野作诗的。就是说呢，啊，这个背景应该是亚沙龙的叛变。不过呢，大卫没有遗憾地回顾过去，他作为一个父亲所犯的错误，也没有环顾四周，因为旷野的苦境呢和危险啊，而恐惧或者埋怨他都没有。他是啊，仰望神，向神呢再一次的坚定地表示自己的信心和爱心。在一个本来应该是沮丧的时刻，大卫却因为神而感到振奋。在一个没有圣所或者是祭司公职的地方，大卫却踏出了信心的一步，靠神重新得力。请注意，他在人生困境里面寻求神引导和帮助的时候，逐步成长的历程。第一段我们要看的是第一节到第二节，可想神，可想神。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第63篇，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这是诗篇6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题目是可想神。大卫能够以信心说出你是我的神，这一点使他旷野的经验呢转变成一个敬拜的经验。在沙漠里又饥又渴，但是呢他最大的需求是属灵方面的，而不是肉体方面的。他的全人灵与体呢都渴望得到神的同在的滋润。我们肉体的感官是由神的创造物来满足的，而我们的属灵的感官呢却只有基督才能满足。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神呢也借着圣灵赐我们生命的活水。凡是灵里饥渴的人呢都可以得到饱足。大卫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大卫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属灵胃口呢？这是来自圣所里面的敬拜。大卫把会幕树立在锡安山上，把约柜归回原位，他非常喜欢到那儿去瞻仰神。由于大卫不属于利未支派，他不能进到圣所的内部，但是借着研读摩西五经呢， 他通晓里头的设计和指定的礼仪，也懂得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日常的敬拜能够预备我们应付人生的危机，我们生命的内涵决定了人生对我们的影响。而大卫对神有一种深切的爱，讨他喜悦的心智。由于大卫在神的圣所见过神的大能和荣耀，那么大卫在旷野里也能够同样的看见。接着呢，我们看诗篇63篇的三节到五节，题目是赞美神。三节到五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所依靠的不是会幕或者里面的摆设，事实上呢，他已经把约柜送回了耶路撒冷。他所依靠的呢，是那些摆设所彰显的永生的神。跟耶利米时代犹大帝那些迷信的百姓不同啊，大卫的目光能够超越物质，看见属灵的真相。虽然那里没有祭司或者是祭坛，但是呢，他可以像祭司一样举起手来称颂神和祝福百姓。他所举起的手虽然没有拿着祭物，其实也象征了他的祷告和热烈的爱。因着信呢，他在至圣所基路伯翅膀底下的保护底下免受敌人的侵害。他身处旷野，没办法享受这个祭餐，但是他的灵呢，却享用了一顿连祭司也不许吃的佳肴，骨髓肥油代表了上等的美食。与其怨天尤人啊，这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大卫呢宁可赞美神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第六节到第八节，纪念神。六节到八节，纪念神。诗篇63篇。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印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刚才我念的是诗篇63篇六节到八节，题目是纪念神。大卫心里有平安，他能够平静地躺在床上敬拜神，思想神。第一节里面的切切寻求这句话呢，也有我一大清早起来寻求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呢，看见早上和夜间的大卫。纪念你是指回想神过去所说和所行的，而且应用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以色列就是因为忘记神所做的，才会背叛和违背他。我们的神是我是，不是我曾经是。我们必须常常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尊他为神。犹太人夜间有三更，从日落到十点，从十点到两点，再从两点到日出。所以呢，无论大卫在夜间什么时间醒过来，他总是立刻的就想到神。或者说啊，这里是指他整个晚上都是醒着，而不是辗转反侧。他的床呢是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当他思想神的时候，他觉得很安全。但是大卫的灵修不是被动的，他是不住的紧紧的跟随神，在他的右手的保护下安息。信心没有行为呢是死的，虽然信徒在圣父和圣子的手中是安全的，但是呢，并不表示我们有通行证就可以做一些陷自己于危险的愚昧的事情里头。第八节字面的意思是，我的心 紧贴着你，这包括了向神降服的信心和积极的追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21节到27节里面就描述出这种经验了。好，下面我们看第9节到11节，9节到11节，因神欢喜，因神欢喜，诗篇63篇9节到11节。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那有些人呢，因为大卫希望敌人灭亡，尸体给腐蚀性的动物吃掉而批评他，但是呢，他们应该记得这些反叛者呢是神的仇敌，他们敌对神在以色列身上的旨意，包括了弥赛亚降世的计划。大卫没有亲自解决他的仇敌，而是呢求神对付他们，而神的确这么做了。大卫只希望真理的神战胜撒谎的人。大卫不是因为敌人的灭亡而欢喜啊，他是因为以色列的神而欢喜。另外呢，他也鼓励所有人与他一同赞美神。大卫常常公开的荣耀神，称颂神的慈爱和怜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个人的赞美就成为了集体的赞美了。今天我们也应该这么做。好，现在呢，为你读出一道研习题。我要再说一说，如果你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我呢就会把《尊崇真神诗篇》这本书整本送给你作为礼物。但是呢，请你记得把你自己的真实的姓名、你的回邮地址、邮政编码这些资料呢同时告诉我，我才可以把书送到你的手上的。好，为你读出今天的研习题是这样的：你有多渴慕神呢？你可以怎样培养一颗更爱慕神的心呢？假如你突然跟自己的教会和基督徒朋友分开了，你的灵命如何成长呢？你如何敬拜神，并且对属灵的事情保持兴趣呢？那今天的题目其实分开几部分，我再重复一遍：你有多渴慕神呢？你可以怎样培养一颗更爱慕神的心呢？假如你突然之间跟自己的教会和基督徒朋友分开了，你的灵命如何成长呢？你如何敬拜神，而且呢，对属灵的事情保持兴趣呢？我希望很快就收到你的来信，记得把答案寄到我们电台写给罗文辉收。好，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开始看诗篇第64篇，诗篇64篇。一位领袖呢，最重要的就是要具备一个冷静的头脑，对各样事物有正确的认知。他不应该容许自己被好消息或者坏消息所迷惑。这是拿破仑讲过的话。在写这一篇诗篇64篇之前呢，大卫那个时候大概还在扫罗的王宫里头任职。大卫知道扫罗是他的敌人，想要杀他，也知道扫罗大部分的臣仆呢都图谋要害他。虽然大卫已经受告为王了，但是他也没有权力反抗这个扫罗，所以他最终必须逃亡，躲在旷野里。我们会因为人而遭遇各种患难，但我们并不是与这个属血气的征战，而是跟撒旦和他的军兵征战。诗篇64篇呢，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人生的战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诗篇64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题目是寻求神的保护，寻求神的保护。大卫的诗交与令长：神啊，我哀叹的时候，求你听我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 求你把我隐藏，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和作孽之人的扰乱。大卫常常向神说，求你听我的声音，或者求你听我的祷告。那是因为大卫慎重其事，并不是因为神不注意他。哀叹第一节所说的原来的意思有苦情或者是患难的意思。大卫没有求神改变环境，只是求神坚固他的心，使他不害怕。对神畏惧可以驱策我们，但是对人畏惧呢，可以瘫痪我们。身为一个年轻的臣子，大卫受到百姓的爱戴，却招致王的嫉妒甚至憎恨。大卫面对两个困难，就是扫罗和他臣仆的阴谋，以及那些想迫害大卫以讨好扫罗的人公开的扰乱。那扰乱呢，不是指亚沙龙的叛变呢，而是指第二篇第一到第二节还有三十一篇十三节所描写的那个情况。针对大卫的谗言呢，辗转相传，他知道自己留在扫罗的宫中是不安全的，他的性命和名声都受到威胁，唯有神能够拯救他。接着我们看第三节到第六节，题目是祈求神赐智慧，诗篇六十四篇三节到六节。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毒的言语，好像比准了的箭，要在暗地射完全人。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他们彼此勉力设下恶计，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谁能看见。第六节，他们图谋奸恶，说我们是极力图谋的，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思是深的。刚才我念的是诗篇六十四篇三节到六节，题目是祈求神赐智慧。大卫试透了仇敌的言行，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必须晓得他的战略。他是狮子要吞吃人，他是蛇要欺骗人诱惑人，他主要的武器是控告。大卫把仇敌的舌头比喻作刀，把他们的话比喻作毒箭。还有呢，他们也为大卫设下网罗，自信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事，以为连神也不知道。大卫知道人心是深的，那英文圣经啊，新国际翻译本呢，把它翻译作狡猾。大卫也知道必须常常的提防新的危险，所以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不断的向神求智慧。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是很有用的应许啊。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愿神赐福给你。
欢迎弟兄姊妹的来信回应罗老师他的研习题，只要呢你回应五题以上，每个月我们会选出那三位回应的最好的，把诗篇这本课本呢送给他。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 zhendaohrlingyou.net。 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有时享受岁月的风采，有时惊艳人生的徘徊，不要虚度，生命无法重来，人是生，一辈子不留白。